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河北省军区一体推进深化政治整训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紧盯监督治理薄弱点，问题易发风险点，聚焦发力靶向施治，以备战治校检验学习成效。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方炒作中国军机所谓异常接近答记者问。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一等战斗英雄任长伦的抗战故事。
直击现场，第二届新时代法治军营建设研讨会举行。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愿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但必须确保谈判重启后不会演变为战争。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南部战区海军某关通旅军士宋新华爱岗敬业、勤学苦练，成为海军转型精英人才的奋斗故事。
以下是详细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近段时间以来，河北省军区一体推进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查究问题、整改落实为抓手，紧盯监督治理薄弱点、问题易发风险点，聚焦发力靶向施治，以备战治校检验学习成效。请听特约记者周鑫、侯玉春、刘盼的报道。
作为党员干部，务必高度警醒，时刻做到。
在河北省军区报告厅，一场关于官德人品的辅导授课正在进行。河北省军区机关某业务部门负责人金玉师通过列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反面事例，引导官兵明利害、算清账、知敬畏、守底线。金玉师说，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需要突出抓好思想改造。省军区机关坚持让官兵自查自纠，归正思想认识，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我们采取分层分类学、互动沉浸学、实践转化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过及时清理、纠治思想根子上的流毒沾染，切实把一些模糊、扭曲、颠倒的观念正过来，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处落。
抓作风建设重在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省军区突出敏感时段和重要节日加强作风督查，先后赴20多个单位进行现地检查，建立作风督查问题台账，明确整改问题48个，并扎实做好基层风气监察联系点工作，进一步促进了作风建设持续向上向好。河北省军区机关干部张金广：
我们针对省军区系统军地交往多的特点，统筹抓好地方党委政府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相关规定落实，联动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交叉地带专项督查，形成军地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培素优良作风、改进调查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前不久，河北省军区领导带领机关指导组前往雄安新区雄县黄湾村民兵连展开深入调研后，认真梳理问题清单，并明确由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各尽其责，合理攻关，加以解决，切实推动全省民兵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军区机关业务部门领导邱涛：
深入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在推动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中见成效。现在我们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都能够深入基层训练场，严肃查究训风、演风、考风不实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高质量发展。
坚持从细微处着手抓作风建设，这是河北省军区各级开展学习教育的共识。在石家庄第十四离支干部休养所，记者看到这样一张特殊的光荣榜，节约用电、节约用纸、光盘行动、统筹派车等先进行为均被量化统计，并每周更新。石家庄第十四离支干部休养所刘静露介绍说，今年以来办公用电量同比下降 13%， 缴纳水费减少 8.3%。
通过坚持不懈、多措并举抓厉行节约，让勤俭节约的意识逐渐成为全体工作人员的行为习惯，这是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一项可喜成果。
在深化政治整训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河北省军区还坚持把整顿会风作为改进工作作风的突破口，倡导讲简短精炼的话，开务实管用的会，以实际行动树立干实事、重实效的导向，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武部石磊介绍说，现在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已成为各单位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上级机关进一步精简会议、正规会风，坚持无实质内容的会一律不开，能合并的会议坚决合并。我们通过少开会、开短会，让工作人员能腾出更多时间深入一线服务群众。
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绝非一阵风，制度才能管根本、管长远。在学习教育中，河北省军区各级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统一，结合开展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活动，深入查找了机制运行上的梗阻卡点、监管体系上的薄弱环节，切实固化学习教育的成效。河北省军区机关干部刘松峰：
通过整改一类问题啊，就形成了一项制度，规范了一个领域，全面清理土规定、土政策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全区上下就会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氛围。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日方炒作中国军机所谓异常接近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公布所谓中国军机异常接近日机情况，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表示，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侦察机多次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抵近侦察，中国军机依法对其查证识别、跟踪监视，相关处置行动完全正当合理、专业规范。日方舰机对中方抵近侦察滋扰，是造成中日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我们希望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创造氛围。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昨天早上8:20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文昌航天发射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考核各系统之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工作的协调性。据了解，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也在轨开展了手控遥操作训练，为迎接天舟九号的到来做好准备。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抗战期间，在胶东战场上有这样一位抗战英雄，他入伍四年，身经百战，抢救战友，不畏艰险，与敌拼搏，坚守阵地，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他的名字叫任长伦。今天我们一起缅怀一等战斗英雄任长伦。
任长伦1921年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也就是现在的龙口市孙湖庄的一个贫苦家庭。父母早亡的他被叔父收养，是在村子里吃百家饭长大的。 1938年，日寇的铁蹄踏进胶东半岛，17岁的任长伦加入了胶东抗日自卫团。1940年8月，他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后，他就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从日军手里缴获了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支枪。烟台龙口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姜亮：
任长伦呢，最早只有刀和手榴弹。最开始的时候，他负责往阵地上运送弹药。有一次，他看到几个战士打完子弹和敌人拼刺刀的时候，他看准时机偷袭刺死了一名日军士兵，夺了他的枪。战斗结束后，这杆枪就奖励给了他。
1941年6月，任长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更加勇猛，不仅屡次完成战斗任务，还三次从枪林弹雨中救出战友。在攻打小伦家据点时，一排三班长史德明负伤倒在小土崖下，未能撤退。任长伦主动请缨，他匍匐着爬到史德明身边，解下绑腿带捆在班长的腰上，一步一步把他拖回了营地。龙口市长伦庄村民任长伦友人之子王宝德：
问他最后啊，他在史德明拖，他不敢继续咬了，不敢背，两个胳膊垂了以后全是血，连衣服都碎了。
胶东抗战艰苦卓绝，参军仅四年的任长伦先后在枪林弹雨中征战拼杀了120余次，缴获的枪支足足可以装备一个排。1944年，任长伦升任副排长，八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山东军区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授予山东军区一等战斗英雄称号。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位战士奔赴了他的最后一战。1944年，胶东战史上著名的长沙铺战斗打响，日军沿着燕青公路南下莱阳，开始对崖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任长伦主动请战，部队首长考虑他肩膀还留着弹片，要他休息，但他坚决要求战斗。烟台市国防教育专家库成员、龙口市全民国防教育宣讲员张清厚：
最后一仗长沙铺战斗，其实这场仗他可以不打的，但是他说我一定要打，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不去，我对不起我们胶东老百姓。
战斗异常激烈，任长伦和全排32名战士奉命抢占制高点，连续打退了日军4次冲锋，他们的子弹和手榴弹都用完了。任长伦就带头端起刺刀跃出战壕，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连续刺死5个日军后，任长伦不幸负伤，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3岁。任长伦战友居文业：
正在刺刀还没转身的时候，最后个两个人呢就在任长伦的后边，在这个过程中要进刺刀了。
1945年，胶东人民为纪念在抗战时期牺牲的英烈，决定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在英陵山顶为任长伦铸造一尊铜像。当时缺少铸造材料，当地百姓就捐出铜盆、铜钱、铜烟锅等各种铜制品，最后化陵为整，浇筑起这尊高2米、重5000斤的铜像，守护着胶东大地。任长伦牺牲后，胶东国防剧团根据他的事迹谱写了一首歌曲《战斗英雄任长伦》，传唱至今。
战斗英雄任长伦，他是黄县赛虎庄的人，19岁参加了八路军，19岁参加了八路军。
战斗英雄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二届新时代法治军营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山西晋中举行，请听报道。
第二届新时代法治军营建设研讨会聚焦全面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深化新时代法治军营建设这一主题，来自军委机关、部队代表、军队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地方政法部门共8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军法杂志总编辑张朝辉：
通过组织研讨新时代法治军营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探索如何建设信仰法治、强法慎战、正规有序、公平公正、法纪严明、充满活力的法治军营，为助推部队高质量发展、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法治保障。
推动法治军营建设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立足强军新军伟业做出的战略部署，是衔接国家法治建设总体布局、落实军队法治建设安排部署的重大工程。研讨会上，各单位代表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军营、如何建设法治军营等重大课题，从提高党委依法决策水平、提升机关依法指导质量、加强部队依法行动保障、强化官兵依法履职质效等方面交流了经验做法。武警山西总队晋中支队屈德才：
法治军营建设的根本是为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法治保证，重点是为实现能打仗、打胜仗提供动力源泉，关键是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提供长效支撑，基础是为促进部队正规化建设提供科学路径，为促进部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特约记者于绍敏、李嘉欣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朝鲜中央通讯社1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2号会见来朝参加第二轮朝俄外长级战略对话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据朝中社报道，双方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旨在忠实履行2024年6月朝俄平壤峰会达成的各项协议。金正恩表示，两国在所有战略问题上看法一致，这与两国同盟关系相符合，体现两国关系的高度战略水平。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7月12号在德黑兰与多国外交人士举行的会议上说，伊朗一直表示愿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未来也将做好谈判的准备，但必须确保谈判重启后不会演变为战争。阿拉格奇当天还在电视讲话中称，美国坚持要回到谈判桌上，伊朗已经收到多种信息。他表示，伊朗正在权衡可能举行的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模式，但不急于进行鲁莽的谈判。阿拉格奇强调，伊朗需要得到保证，如果谈判不成功，伊朗不会再次受到攻击。阿拉格奇还说，如果有机会确保伊朗人民的利益，我们不会错过，外交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当地时间12号表示，加沙地带目前有86.1%的区域已经被划入以色列军事区或强制撤离区范围内。联合国统计显示，自3月中旬以色列终止加沙停火协议以来，已经有超过72.5万加沙民众再次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多数人都经历了多次迁移，部分民众甚至被迫转移10多次。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讲述南部战区海军某关通旅军士宋新华爱岗敬业、勤学苦练，成为海军转型精英人才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贺月民、陈明阳、张大宇，播音李月。
夏日的高山之巅，海风轻拂，不一会儿就把薄薄的晨雾吹散了。刚刚结束战备值班的军士宋新华缓缓走出值班室，揉了揉酸涩发胀的眼睛，他的目光望向面前的大海，又看了看不远处那颗被涂成迷彩色的雷达球，感慨地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个站点已经工作了15年，雷达早已成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每天与他一同眺望祖国的海洋与天空。
一般在战备上就是高度紧张的，如果发现情况也是及时给上级报的。按照我们的说，上战位就是上战场，下来的话就是一身轻松，一种放松的心态。
走下战位的宋新华说话不紧不慢，笑容温和，与值班时雷厉风行、目光犀利的他判若两人。在南部战区海军某关通旅某站，宋新华是大家心中响当当的冠军教练，专业上出类拔萃。采访中回忆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宋新华笑着说，那时年轻，有点心高气盛，总憧憬着能够乘坐威武战舰驰骋大洋，但没想到学兵训练结束后，坐着大卡车一路颠簸，来到的却是位于偏远山顶的关通站。面对如此大的落差，他的心里着实迷茫过一段时间。
因为我学的是舰上雷达嘛，以为是上舰的，当时来的时候我说，怎么海军的话怎么还有高山水平，感觉到落差有点大。第二位班长，我刚下他就是带我的值班的，战备值班的，然后他就说，只要你肯学我就肯教你，岗位不同嘛，哪里都需要人嘛，就好好干就行了。
李海飞班长的一句好好干，让性格本就沉稳踏实的宋新华定住了心。在班长手把手的帮带下，宋新华很快就掌握了战备值班的流程和要领。他记得很清楚，刚开始坐上值班席位时，自己既兴奋又紧张。在一次值班时，他虽然打足了120分的精神，但还是由于经验不足报错了一个重要数字。
虽然你看的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这报错了问题很大的，就是相当于错型或者漏型这样的。第二位班长，他发现的及时，然后马上就更正了。他如果不跟着他，影响很大的。因为当时刚下来嘛，也不是非常熟练，就想着把自己的专业水平尽快的提升上来，拼命的当做一个那个人生的一个错误，就是说肯定会记得一辈子。
那次报错了一个重要数字，让宋新华的内心深受触动，也促使他更加努力的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实操技能。在海军组织的一次专业比武中，宋新华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新的模拟系统。这个新系统既让他大开眼界，又感到无所适从，而上级要求他必须在3个月的时间里熟练掌握它。任务之重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当初拿了这个模拟系统的话，感到就是闷得很，都没接触过它，就是一无所知。我们女也没人会，都是在摸索阶段。以前呢，我们那个系统是一套固定的方案，它这个系统可以随时生成各种各样的方案。目标在电脑上跑嘛，我们要录2遍，就是说录完第一批，然后呢目标就消掉了，然后我们再录第二批点，就是说你要按照那个点之前在哪，你还要把那目标点录上去，
相当于短时的记忆。
短时记忆，然后后面就要长时间记了，然后目标就消失了。等30分以后，它的目标突然出现，我们要按照之前那个批号把它给找到，那个目标对准找到，时间也很短。
那这个记忆力是怎么练的？
一天练10几遍吧，10几个小时，然后找方法嘛，就是缩短一下记忆的时间那种的方法。基本上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屏幕上的大点小点的。
那段时间，除了参加正常的战备值班和晚上睡觉，宋新华基本上都要盯着电脑屏幕苦苦练习。终于，他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代表旅部到海军参加比武的机会。站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比武场上，宋新华从心底里并不胆怯。尽管其他选手使用这套系统已经超过1年时光，但表现突出的宋新华最终夺得了本专业第一名。
私下听人家说的，当初比武的时候，那个谁被我打败了嘛，他哭了一下，他说没想到还有人打败我。我们是4个人吧，去参加比武。第二位班长拿到标头员第一名，我拿到操作员第一名，我还有个搭档，他拿了3名。
在海军组织的这次专业比武中，宋新华的表现大放异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让他在旅里和站里一战成名。不久之后，宋新华所在的单位也开始使用这套新系统。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经常有战友利用集训等交流机会与他探讨，向他请教。宋新华总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当初都不知道怎么跟嘛，然后人家都会请教一些方法， 军人嘛，没有什么还藏一手露一手的，一般都是会是培养下一代。
前几年，宋新华所在的关通站接装了某个新装备，需要骨干进行代训。吕丽认为，业务过硬、素质全面的宋新华是最佳人选。可是宋新华清醒地认识到，接装培训的专业与自己多年来所从事的专业并不相通，如果调整专业，就意味着自己要重新开始，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是在谨慎思考后，他果断地报了名。谈起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宋新华说，工作越是有难度，就越能锻炼人。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敢于迎难而上。
我们得提倡一战多能嘛，正好我们单位列装新装装备嘛，缺少新的人才嘛，我就想着去挑战一下自己，学习一些更多的知识，掌握一些更多的装备技能。
为了顺利实现专业上的转变，宋新华毅然决然放下以前的所有成绩和光环，把自己的定位从冠军教练转变成为新兵学员，踏踏实实地投入到新专业的学习之中。时间紧，任务重，那段时间他走路好像都带着风，抓紧一切时间研究装备的操作使用。
新的专业上，他要有个敏锐的洞悉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眼快耳尖嘛，需要背大量的参数的，
不好背。那转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我真是为啥要转这个专业？
有时候也想过吧，想着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这么累？我要从零开始学嘛，基本上是一个小白，而且现在那个新同志学历都比较高的，他们学得很快，接受能力也强一点。我可能相对他们说，毕竟年龄可能
年龄也大一点，
不像以前那个接受能力很强。整个是利用一些空余时间、休息时间来加班加点的去学。值班时候遇到不懂的问题了，你会及时请教一下李放云老班长的，还有一些技术过硬的战友的。对，
这次顺利接装后不久，好学上进的宋新华被评为海军转型精英人才。在说起这项荣誉时，宋新华黝黑的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他说：“这个荣誉是属于大家的，自己只是进步得快一些而已。”
我转了以后3个月我就带班了，我属于大班员了，所有的情况都是我要报上去的，然后出了情况肯定我是第一负责人。
采访中，记者清晰地感受到宋新华的性格有点内向，不善言辞，身边的战友们都说他就是这样埋头苦干的人，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坚持。听到这样的评价，宋新华却真诚地说，是部队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他，让他更加坚毅，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他向记者介绍说，自己的父亲曾经也是一名军人，始终秉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原则，现如今他也以此为准则，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年幼的儿子。
部队也是个大熔炉吧，也给我锻炼了不少。我父亲以前也是个当兵的，他也希望我们弟兄三个有一个人去当兵，为部队做一些贡献。还有我的孩子，他回家他就跟我比较亲热，要我带他玩。他之前说过，他说去当个军人，我跟他说，我叫你不好练住也不行啊。我现在军人学历都很高的。
这些年，宋新华凭着骨子里的韧劲和毅力，完美实现了重要转型，先后被评为海军转型精英人才，荣立3等功一次。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宋新华站在山顶上远眺，海上风浪不止。宋新华语气笃定地说，未来还会有很多的重要任务，自己必须和时间赛跑，去迎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海军信息化建设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我想着就是把专业技能的提升达到最好，就是在任何比武考试都是拿到第一名吧，也会为了部队的传帮带吧做一些贡献。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